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进入第29课，在基督里的自由。经文是加拉太书第3章25节到第4章。当保罗面对加拉太人所遭遇到的信心的考验，他为他所证实的福音大大的辩护，他证明他的福音是超然的福音，是跟旧时的律法不同的。借着信心，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自由。我们了解保罗先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辩证因信称义的真理如何在基督里成全，以至于今天他在思想引导我们看见信徒在基督里有自由。我们不但不受律法的束缚，而且更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全新的亲密的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来谈论基督徒的新身份。这第一个重点呢，记载在加拉太书第3章25节到29节。保罗提醒说，现在信基督的真理已经显明了，他说，所以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那个师父我们了解，那位训蒙的师父，也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就是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所以保罗教导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身份了，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个身份，以至于从此不再有犹太人或外邦人的区别，也不再区分说谁是做奴仆的，谁是自由人。他甚至提醒说，或男或女，这样子的分界线都因为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想这是让我们明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男女社会当中地位是非常的不平等，那女子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可是保罗提醒，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一样的尊贵。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相当多的人是被卖为奴隶的，而保罗提醒，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你是奴隶，可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了。其实当时最严重的隔阂，就是所谓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犹太人一直非常的鄙视外邦人，他们自己偷偷的称呼外邦人做狗。那其实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并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自己的国家，已经是差不多是一个所谓亡国奴吧，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可是犹太人却仍然高举自己啊，他们不希望被别人瞧不起，所以先瞧不起别人，这是很糟糕的问题啊。所以当外邦人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进入教会，所以你会了解，在教会当中的这些犹太人虽然信耶稣了，可是是浑身不自在，他们不喜欢跟外邦人在一起，觉得因为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想我们了解，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他们在主前586年就已经被灭国，从此就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可是这些犹太人却非常的洁身自爱，他们谨守摩西律法，使得他们的生活似乎看起来很圣洁，所以他们绝对不甘心怎么又跟外邦人混杂了。所以叫他们再去跟外邦人一起敬拜，对这些信主的犹太人真的是会非常的软弱。那我们也理会，在当时不只是在宗教上，信主的犹太人会被本来的在犹太教社会当中的同胞排斥。当保罗受这些逼迫，你就了解就是这个原因，他本国的信奉犹太教的同胞逼迫他排斥他。其实也是有政治原因，我们会了解在四福音当中，有些犹太人也很紧张，说糟糕，如果我们都跟随耶稣，罗马人就要来夺我们的土地了。因为当时罗马社会已经非常接纳犹太教，非常接纳这些遵守摩西五经的犹太人，觉得他们奉公守法，还挺给社会一种安定的力量。而相对的，我们看见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哇，那个使世界都倾覆的那个人来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人来了。所以我们会了解，当时信耶稣的犹太人的确为了信仰付相当的代价。 他们不兼容于犹太人本来的社会，而也受到在罗马政府之下的有一些的威胁跟逼迫。所以我们会了解，在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真实是危机四伏。可是这外面的危机远远不比里面的危机来得危险。教会内部的危机，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处理的，在教会内仍然有一些骨子里面还是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掺杂了福音，认为说光光信耶稣这太简单了吧，我们要加上一点自己的努力，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我们要帮上帝一点忙。虽然是一片好心，可是你我知道使福音的真理被掺杂了，而福音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保罗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提醒教导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新的身份，乃是成为神的儿女，其实这样身份的转换，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一点都帮不上忙，这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赎，买赎我们，而且赐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再次会借着洗礼的教导来提醒说，借着洗礼这个外在的标志所代表内在这种悔改和信心，以至于所有的信徒我们都与基督联合，一同来接受主的生命，所以称作披戴基督。所以这个形容词非常好啊，也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出身如何，都因为我们都披戴基督，上帝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的，以至于信徒之间所有因为种族、社会地位甚至性别而带来的差距隔阂都消失了，我们都披戴基督，我们都已经与主联合，都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了，我们都一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呢个别的都成为神的儿女，以及都是所谓承受产业的后裔。所以从这个承受产业的后裔当中，保罗再次引导我们来思想，就是第二方面，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能够借着基督成为长成的后裔。在基督降世之前，神的子民都是承受亚伯拉罕所蒙的应许，可是呢都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也就是在律法的手下，就如同孩子的时候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形同奴仆啊。所以我们都了解，有时候我们家里的小孩会交给保姆来带，那保姆的小孩跟主人的小孩看起来都一样，吃一样的奶水，吃一样的饭，然后一样挨揍屁股，可是所不同的等到长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经文当中会提醒说，本来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形同奴仆，可是呢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信主的人是已经脱离受人奴役的身份，而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信徒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赎，得以脱离律法的奴役，被神收纳为儿女，并且呢因此就从神领受了圣灵。这个圣灵呢就是我们做神儿女的凭据，以及我们从心里面能够呼叫我们的天父为阿爸父。在这边我觉得会让我们思想到，在罗马书我们提过，我们曾经是罪的奴隶，是罪奴，而在加拉太书提醒我们，曾经我们受管于律法之下，似乎是律法的奴仆，可是无论如何，因为耶稣来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比于过去在律法之下，对比于过去在罪的权势之下的那种的不自由，心里所愿意的善做不到，心里所不愿意的恶却偏偏去行，这种的不自由的境况，对比于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的 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良善，有恩典在我们里面积存着。不是你做得好我们才能够有资格称呼他阿爸父，做得不好我们就没脸做他的儿女，不是的。而神的灵他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不断地来到他的跟前呼叫阿爸父。第三方面，保罗提醒我们仍然有沦陷再回去做奴仆的困境。那其实外邦人在基督来临之前，我们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些外邦人因为无知做了假神的奴仆，做了偶像的奴仆，这是加拉太人的境况。加拉太人曾经在异教的规条当中成为奴仆，可是如今信了真神之后，如果又回头去守犹太律法，那就留意保罗提醒说，定了一些宗教的日期，守一些日子，守一些律法，甚至守割礼，他说这一切又是再度回复到过去做奴仆的光景，从前是给异教的偶像，现在不过是给律法，又再次束缚了自己，沦陷了，又变成奴仆了，这是有危险的，我们会失掉因信而得来的义。所以保罗在真理的教导当中提醒这些犹太教的假教师的教导，同时呼吁这些出自拜偶像家族的这些外邦人的加拉太人，提醒说不要再掉进去又变成了某一些规条的奴仆。紧接着在第四章的12-20节，保罗有一段比较长的呼吁，他提醒说现在基督来了，已经将所有的人释放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到从前为奴的时候的境况呢？保罗特别盼望加拉太信徒不要忘记过去他如何的热诚的被这些信徒接待，而保罗提醒期望他们继续持守下去。保罗提到是他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保罗也指出今天去干扰这些信徒的律法主义者，表面看来虽然是挺热心的，实质上动机却不是那么的纯净。对比保罗自己，保罗的用语当中就表明着他似乎是一个属灵的父母亲，要再受生产之苦，切望他所带领的加拉太的信徒能够按照基督的形象被塑造起来，被建立起来。保罗力劝加拉太的信徒们要持守福音真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保罗用一些语句来表明自己对他们的关切。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我真的看见真是用福音所生出来的儿子。这个保罗在服事当中，这位使徒他描述自己似乎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亲，受生产之苦。而当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被引诱偏离的时候，保罗似乎愿意说我愿意再受生产之苦，为着他们，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我想在我们主里面的生命真的是经过有人来服侍我们，栽培我们，建立我们，成为一个门徒，成为一个属主的儿女。那说真的，让这样子的生命的传承啊，让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像保罗有这样子的心志，他不只是讲道，不是说说话来教导信徒，而是他真正有一种生命的连结。所以他为加拉太的信徒的焦急，那内心的焦虑在言辞当中真正可以表达出来。求神恩待我们啊，当我们面对一些异教之风的吹动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责备，不只是严厉的用指头指责别人，让我们也有那样子的爱，有那样子的关切，甚至说在受生产之苦。我会很深的体会这种生产之苦往往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代祷，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所代祷对象的心里。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不是只是一些真理的教导、知识性的指导，而是需要在上帝面前有深切的连结。所以保罗先从我们的与基督面前，我们得着那个新的身份， 成为神儿女的那个身份来讲起，我们会了解那不只是一个地位上的身份，而是更是一种生命的连结，是需要渐渐成长的。所以保罗像一个属灵的父母亲一样，他教导，他关心，他以代祷，他说这是在受生产之苦，而要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些信徒的生命当中被建立，是需要花功夫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世，在跟保罗隔了2000年的时间啊，让感动保罗的灵也一样来感动我们，有这样子的深切的爱，愿意付诸行动。爱的服事最具体的就是根据真理来切切的祷告，用真理来带祷，借着经文让我们更深切的使基督成形在我们所带祷对象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生命都是被这样子建立的。保罗呼吁完之后，他再次提出了一段说明，是以夏甲跟撒拉的旧约的故事作一位说明，这是记录在第四章的经文，从21节到31节。保罗所引用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旧约的故事。夏甲呢是奴仆，是使女，她代表西乃之约，和保罗的年代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呢都是在律法的监管之下形同奴仆，所以他用夏甲来代表。而另一方面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代表了另一个耶路撒冷，是在上面的，她是那些在基督里得享亚伯拉罕福分的所有人的母亲。这也很有趣，在创世纪当中，撒拉本来叫撒莱，被改名为撒拉，神说她要做多国之母。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比喻当中，乃是提到她就是成为这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的母亲，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啊，用这样子的象征性的含义来看见说，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卑女所生的，也就是夏甲所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保罗继续说，从前以至于如今，基督徒不应该舍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回到从前律法的捆绑的状况当中。那保罗所引用旧约亚伯拉罕妻妾的历史故事来表达更深的属灵真理。这个使女夏甲代表了西乃山的旧约，相当于属地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象征当时的犹太的律法主义。昔日夏甲所生的儿子没有权来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业，同样今天凡是自甘又服在律法以下的人，也不能承受神所应许的祝福。那么祖母撒拉所代表的新约，相当于属灵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象征教会。那昔日撒拉凭着应许所生的儿子以撒，他有权继承父亲的家业，这是一个合法的地位。同样的，今天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有神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有权，都有这个应许来承受神所有的祝福。所以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要凭应许做神的儿女，就不应该再做律法的奴仆了。这个很有趣啊，我们都很愿意积点功德，非常努力认真的追求，这个都非常的好，可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是因为我追求了，不是因为我很努力的认真的行义才使我得救，留意了，那是因为无条件的救恩，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自然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智慧，我们乐意行善，所以这是一份行义行善的自由，而不是借着行义行善来换取救恩，这个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我们要留意，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渴望行善，我们渴望能够像神，能够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在经文当中第四章的27节，保罗又举了一个旧约的经文， 经文当中这么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段经文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是在以赛亚书的54章第1节，保罗引用这个经文来表明，从来没有子女的撒拉因着神的应许老年生了以撒。同样新约时代的教会会比犹太教更多产，更成为多子的乐母，要生养众多，要高声欢呼，是更有荣耀的。所以保罗以这个经文来劝勉，不用再回头负律法的恶，而今天的新约教会要比没有儿女的没有丈夫的生养儿女更多，就如同撒拉在应许之下所生的以撒一样，是那样的蒙福。那么在今天最后，我们要以加拉太书5章1节作为我们的结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求神祝福，让我们常在这样子的恩典和自由当中。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成为你的儿女。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为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也让我们细细体会在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可以有创意的积极的跟随你，荣耀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形同奴仆。那么及至时候满足，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拥有新的身份呢？在加拉太书的4章12到20节，保罗力劝加拉太教会要持守福音真理。那么在这段经文中，他用了什么样的语句来形容自己对他们深切的关心呢？加拉太书的4章4到5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4章19节，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